应该都会唱吧，哈。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我们再来一次，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欢迎主，你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主再一次带领我们，哦，进入到更深的里面。主，我们欢迎你的圣灵的火今天降在我们的中间，来燃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然后来为我们每一个人哦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一个圣灵的火的洗礼。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侍奉就能够更有能力。主，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感谢赞美，因为父神，你乐意我们能够领受圣灵，你也给我们清楚的话语说，我们要领受你的圣灵，好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明天就是中秋节哈，先祝大家中秋节愉快。好，那个今天晚上我们特别就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到圣灵的工作跟表迹的第五个表迹跟第六个表迹。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跟表迹的时候，我要特别提到圣灵呢。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提到三位一体的神哈，提到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到圣灵与救恩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提到圣灵好像什么？圣灵好像鸽子一样，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要把这个救赎的恩典带给我们。 们，然后我们看到圣灵好像风一样吹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有重生的经历，好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认识神的国，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么第三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这一个人不只是要要有那个重生的经历，那么重生以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圣灵好像什么水一样，好像水一样，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我们也提到，圣灵好像这个印记一样，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有圣灵的印记。那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提到圣灵跟教会当中的关系。那么因为呢，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那么因此当我们提到这一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提到五旬节降临，如果五旬节没有圣灵的降临的话，就不会有产生教会。所以可以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起，当那一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从天上浇灌下来。那么那一天我们就看见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有圣灵好像火焰的舌头落在个人的头上。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大大的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以至于彼得和十一个门徒他们站起来在那里讲了一篇信息。那篇信息完了以后，就多少人信主呢？3000人信主。也因为3000人信主的关系，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呢？彼此的拨饼，他们就开始了，有了这一个家庭，家里面的这一个聚会，也有了什么教会里面的聚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圣灵的这一个工作在五旬节的时候好像火一样的降在他们中间，是表明了什么？教会的产生，教会的开始。其实教会这一个词句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句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几章呢？16章跟18章。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章的时候是教会这一个词句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第16章的时候，就提到当时的这一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来试探耶稣，就说耶稣是这个，耶稣是那个，在这一个时代求主耶稣能够显一个神迹。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人子到底是谁？”因为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那里讲到他们要神迹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时代再没有神迹了，除了什么？再没有神迹了，除了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大家记不记得只有约拿的神迹？那么然后呢后来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这个是先知里面那一位。那么直到彼得怎么样？彼得在那里说到，他说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大家记得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要求神迹，耶稣说没有神迹了，除了什么？约拿的神迹。但是当彼得在那里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巴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换句话说，不是说真的说讲到彼得是约拿的儿子，乃是说什么？彼得认出耶稣就是那个约拿的神迹，所以他说：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你是 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告诉你，这是天上的父向你指示的。然后主耶稣 就在这个时候就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什么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句，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然后就提到什么要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哈，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这一个教会要建造在彼得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这个教会这个字除了在马太福音16章18章出现以后，就是到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到这个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出现，就让我们就看见教会的一个产生。而在使徒行传2章提到这个教会开始的产生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五旬节降临哈，那个教会就开始了。但是在这个五旬节教会开始产生之前，我们必须要再一次思想到使徒行传1章，好，使徒行传1章4节，也就是说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就对门徒们说了一句话。那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4节，使徒行传1章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主耶稣特别交代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一直要等到什么？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 是什么呢？父所应许的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主耶稣还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呢晚上去借饼，对不对？好，那主耶稣就在那一个比喻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知道说，你们祈求就会得着，你们寻找就寻见，好，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么主耶稣在讲那一段话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什么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这里耶稣对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得着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要受圣灵的洗。而这个受圣灵的洗也是曾经施洗约翰所说过的。施洗约翰当时主耶稣要来受水洗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不太敢替耶稣受水洗，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好，那么所以当主耶稣要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也再一次在那个时候就宣告说，有一天你们都要受什么？耶稣要用圣灵与水来与圣灵与火来为你们施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圣灵与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整个的教会的一个身体也需要怎么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要接受耶稣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在讲义上我们讲到洗礼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讲到，我们一起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哈，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哥林多12章13节哈，我们就从12节开始读哈，12节跟13节我们一起来，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这一个怎么样，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也隐于一位圣灵。那么这里就表明什么，今天当我们受水洗的时候，你记得我们受水洗是奉父子圣灵的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什么，基督的名下，对不对？所以就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原来我们这一个人啊，我们自从在亚当犯罪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本来是亚当的身体，我们是有罪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经过重生的洗礼，我们今天在这个在水洗里面，是圣灵把我们带入到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说，如果不是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的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重生的经历，经过水的洗礼里面，是圣灵把我们带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灵是什么，施洗者，圣灵把我们带入到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英文里面讲 For we were all baptized by one spirit into one body。 好，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把我们带入到基督的身体。但是今天你我们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后，好，我们还会要经历什么，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你们还要接受耶稣用什么，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所以这个洗礼是谁来为我们施洗呢？是耶稣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所以这就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圣灵把我们带入基督的身体，而在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受膏者之下，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在这个受膏者之下，我们要领受耶稣用圣灵跟火来为我们施洗。所以通常我们讲到说这个是叫做灵洗。好，第一种洗是水洗，这个洗叫做什么，灵洗。灵洗是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这叫灵洗。但是基本上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讲到圣灵的洗，所以看不大不太明白。但是我们要从原文里面，或者是从圣经里面的这些词句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能够来明白。好，那因此呢，我也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好，我们再翻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三节，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主耶稣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以后，我们看第二章三十三节，这里就特别提到主耶稣死里复活。他这里说到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讲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再从这节经文里面就更加的能够明白，耶稣受洗的时候受了什么，水洗，也受了什么，圣灵的灵洗。因为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说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怎么样，浇灌下来。那么因此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收从什么，浇灌下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从上头浇灌下来的。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好像火一样的，浇灌在他们中间。那么因此我们提到这一个圣灵与教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灵好像火一样的，这是一个表记，表明到什么，是教会要在圣灵与火的里面来产生，教会要在圣灵与火的洗礼里面能够看见这一个更多的工作，能够看见上帝的一个能力。所以圣经里面火常常代表了上帝的降临，上帝的同在，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而这个圣灵这个主耶稣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以后，就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 就带着更大的能力，我们的侍奉里面那个能力也会大大的被释放出来。好，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仔细思想十二个门徒后来犹大这个怎么样，这个卖耶稣他就自杀就死了。那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们十一个门徒，后来他们抽签又抽出来一个马提亚，就是说在这些门徒们当中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些门徒们当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传福音？有。他们有没有做过神迹奇事？有。主耶稣 也有为他们同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但是我们想想看，当这些门徒们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还对这些门徒们说什么？你们要领受圣灵。可见什么？他们原来这些门徒们有没有受过圣灵？有没有受过圣灵？有没有受过水洗？有，门徒们都有受过水洗。那我应该这样讲，他们有没有受过圣灵？有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基本上有，但是圣灵什么？没有像火一样，圣灵的洗礼与他们同在，永远不离开。大家记得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过，其实旧约跟新约从创世纪开始就有提到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人在旧约的时候都有领受过圣灵的工作，扫罗有领受过，参孙有领受过，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当然先知们都有领受过圣灵的工作，他们也有做什么死人复活啊等等神迹奇事，也做过这样的工作。门徒们与耶稣同在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但是我要说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有怎么讲有进有出的那个扫罗的时候他远离神，他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圣灵就会离开他。大卫犯罪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说什么，求你不要叫你的灵离开我，可见什么？圣灵会进来，圣灵也会出去。但是我们看见当这个门徒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非常的软弱，耶稣死里复活了，他们怎么样？他们重操旧业，以前是跟耶稣的，现在放下这个跟耶稣的工作，什么心里害怕，这圣灵在他们身上是有进有出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要等候，只等到你们得着圣灵，得着圣灵。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要他们等候得着这个圣灵的工作，得着这个圣灵火的一个洗礼，好让他们的生命里面更有能力，好让他们的侍奉里面更有能力。而且圣灵在他们的身上的工作是不会离开的，一旦来了进来了就不再会离开。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门徒们说什么，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只等到你们得到圣灵的能力。那么这个圣灵的能力跟以前很不一样这个圣灵的能力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能力，是有爆炸性的能力。所以耶稣才会跟他们讲因为主耶稣我们的主的心意里面，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怎么样，万人都悔改得救。那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主的心意，他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所以为什么要他们能够领受圣灵的洗礼呢？要他们能够等受父所应许的呢？因为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父凭着自己的但圣灵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呢？这个能力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什么？都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换句话说，扩充了他们的疆界，扩充了他们的眼界， 让他们能知道你们今天要得着更大的能力，你们要得着圣灵与火耶稣为你们施洗的这个能力是要为基督来做见证的，而且这一个能力是要从你现在所在的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哪里，一直传到地极的。哈利路亚，阿们。好，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点。所以为什么圣灵跟教会，因为今天神要把这一个托付这个使命交托给教会，教会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一个显明，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都提到教会，那神也希望教会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跟能力。那么因此呢提到圣灵就好像火一样，圣灵好像火一样是不能隐藏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纸就包不住什么火，好，火什么地方有火，这是非常明显的，火是不能够隐藏的。而且一有火的时候呢，火就会燃烧，就会蔓延。换句话说，这个福音的火我们在教会里常有说福音的火要一直这样一直燃烧下去，可以从耶路撒冷一直烧到地极。好，福音的火要蔓延，火是会蔓延的，火就带来能力，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看到火是什么，要被点燃的，火要被点燃的。我很喜欢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好，讲到什么，耶稣求你这个圣灵的火来点燃我们，点燃我们，让我们燃烧出对耶稣的热情，也对世人的热情，这是需要被点燃起来的。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了以后，好像就没有这个火了。好，等一下我才会在，就好像那个火就不够了，这个火就燃烧不起来了，好像不是，这火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火需要被点燃起来。我在看大家作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写了一句话，他说当他自从信主了以后，好，经过圣灵的工作以后，他说就没有一天是止息的。哎呀，我说阿们，感谢主，就圣灵的火在他里面没有一天止息的，太棒了。我们太多的时候都觉得冷掉了，好，但是什么，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是可以不止息的来燃烧。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真是恳求有神的火能够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当然火的功能就做炼净的工作，所以当年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火焰的舌头下来的时候，他们有三千个人啊，就在那一天能够悔改信主。那么当他们在悔改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哈，听到这么好的一篇信息，而且在这三千人当中，有一些人曾经也是听过约翰的，受过约翰的洗礼，也是有过这个约翰的经历啊。但是圣经上也再一次跟我们提到说，这些人听见彼得在分享的时候，就觉得扎心啊，就觉得扎心，然后问彼得说：“那我们应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怎么样？”再次提到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他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所以在那一天，我们看到有三千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再一次在他们的里面悔改，认罪。好，然后在教会里面就彼此的擘饼，祈祷，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在家里在教会里面都把人数加给他们。哈利路亚，那真的是一个很美的景象。那我自己就想到说，当他们在家里面在这个圣殿里面人数增加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就是我们最早期的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是教会的生活，是在家里跟店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那我就想到我去土耳其的时候我去土耳其的时候就在一个地方参观，那个地方呢就叫做加帕多加，卡帕多西亚。那么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提到了这一个加帕多加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九节，也就是他们在这个领受圣灵如火一样降下来，他们个人 头上都有这圣灵的火，他们就开始火焰的舌头就开始说方言。当然在那次说方言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不同族群的人都聚集来到耶路撒冷，想要看看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 那这些人来的这些人有哪一些人呢？你看到第九节讲到有破提亚人啊、马代人啊、以兰人啊，提到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还有下面看到有什么加帕多加，加帕多加，加帕多加就是土耳其的，加帕多加 Cappadocia 就是那个地方哈。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就提到当时住在耶路撒冷也好，从其他的邻国族群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其他名字我就不讲了啊。那我就因为我在加帕多加特别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在加帕多加参观的时候，我们也不懂那些什么那个土耳其语等等的，可是导游就带领我们说，哦，这是 Cappadocia， 那我们去就看他们整个的山上哈。那么山上都有那种一个小山洞，一个小山洞，然后他就带我们去参观那个山洞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教会，这是教会，这也是教会。哎呀，我们就觉得好奇怪，怎么这么多教会啊？走两步路就是一个教会。换句话说，从那张椅子那边是一张教会，到了这张椅子又是一个教会，怎么这么近哈？到这边椅子又是一个教会，这边又是一个教会。哎呀，当时就不明白说，为什么这么多教会呢？哈，然后呢？再走了差不多大概走了七八个小教会以后，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教会，他说这也是教会哈，所以就不懂。哎呀，但是呢那一次回来以后我就懂了，为什么什么叫做家教会，什么叫做大的教会。所以每一家就是一个教会，这些家会七八家以后就是一个殿了，就是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完全明白过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圣灵的工作其实是什么，要让福音更加的兴旺，阿们。今天我们要有福音的爆炸力，我们被圣灵浇灌，要有圣灵好像火一样，教会的产生是要有一个爆炸力，让这个福音可以越传越广，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在这个那火要做炼净的工作，刚刚我们提到让他们悔改认罪。好，那那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上次我们也提到说那个炼净之人的火哈，这一个炼净好像可以让我们更深的、更深层的，让我们在里面愿意不但是悔改认罪表面的，还有更深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也很感动，我看大家写作业的时候，有好几位弟兄姊妹都写到说，自从来上了这个认识圣灵的课以后，就感受到圣灵真的在里面好像不住的在那里做光照的工作，做炼净的工作，好像原来已经知道的，已经有做的，可是就在这几个礼拜里面，神做更深的工作，这就是炼净，这就是炼净，神要让我们炼净。还有人说，哎，我现在都不想看电视了，哎呀，感谢主啊。那这个就是神做，真的是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做炼净的工作哈。然后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提到说，他就觉得说现在里面就对神有更深的一点渴慕，就好想更多一点的读圣经，好想更多一点的来认识神，就是火热的心就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这是神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做眺望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我非常的感动。那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当我们有这个火热的心的时候哈，我想我们也看一下所谓的火热哈，那这个火的功能让我们能够有火热，可是我们也要知道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到一件事情哈。我们一起翻到这一个民数记哈。不过民数记这一章很长啊。这样好，我们翻到利未记好了，利未记，对不起。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十章，好，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十章。好，我们来看，回去你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十六章。好，那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好， 利未记第十章的地方就提到说，第十章第一节哈，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就讲到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哈，他们在神的面前献祭，献了赎罪祭，献了平安祭，哈，在神的面前献了赎愆祭，他们在那里献祭哈，燔祭、平安祭，哇，摩西、亚伦也在会幕里面，也就是说在等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圣殿里面哈，就为他们举手祝福、祷告，神的荣光就充满在他们的中间显现，他们都在那里大声的欢呼，也扑倒在地上，好，扑倒俯伏在地。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扑倒有哦？有些人说，顺便提一下，有些人说，哇，那个你们去教会聚会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倒在地上啊？神的荣光强很强，神的同在很强的时候，人站立不住就会怎么样啊？扑倒在地嘛，哈。那我要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看的人倒在地上都是往后倒，哈。其实圣经上那些祭司。以前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的扑倒在地是什么？是往前倒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说俯伏在地是往前倒的，他往前倒。但是这边就说其实是一个很荣耀很 glory 的一个场面啊，倒在地上，神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下面马上就说亚伦的儿子也是祭司嘛，拿达亚比户，他们就什么，就带着香炉，香炉表示他们的祷告，拿着香炉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但是没想到他们一献祭的时候反而怎么样，反而怎么样，就被烧死了，反而被烧死。所以我们就会不明白为什么。那我要说今天我们需要神的火做炼净的工作，也燃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这个火，如果是出于神的火就是圣火，但是如果是出于自己的火就叫做燔火。所以拿达亚比户他们在圣经上特别说他们所献上的火是什么火呢？是燔火。那什么叫做燔火呢？神的话语自己给我们解释。所以利未记这里大家再一次你读一下哈，利未记第十章这里说什么叫做燔火呢？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是燔火。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要欢迎圣灵的火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真的要欢迎圣灵的火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很热心啊，很火热的服侍，但是如果你的热心跟你的火热不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神的灵所来的，那个就叫做什么？燔火。如果是从不是从神来的，是从自己来的，就是会燔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哈，会分享的时候说，哇，我 burn out 掉了， burn out， burn out 什么？burn out 的时候就表示是燔火嘛，那 burn out 掉了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如果我们的火热是出于自己的就 burn out 掉了。所以我只要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我最近 burn out 掉了，我就知道我们是用燔火在服侍了。所以燔火是会让我们 burn out 掉的。那很可惜，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开始服事的时候是有圣火，有神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经常，像我们上个礼拜说的，我们不经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不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欢迎着神的火来炼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 常常怎么圣火没烧着，就怎么出来了自己的火，所以我就自己用我自己的血气，我自己的意念，我什么，我就在那里服侍，所以越服侍就越苦哈。那服侍的时候，服侍的时候会，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想我们人都有一个软弱，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们都会有一个软弱，就是当我们在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期待。非常期待什么呢？有人能够称赞我们一下哈。那我们如果没人称赞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服侍就觉得说太辛苦了。我这么辛苦的服侍，我这么我摆上这么多哈，居然没有人看见哈。那开始就自怜了，一自怜什么？就是落在那个反火的里面，就会 burn out 掉啊！说我这么辛苦，怎么都 nobody remember me 哈，就是有这种的状况。那么因此呢，我真的要说，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圣灵的能力，是让我们侍奉能够大有能力，能够为基督做见证。但是我在服事当中，我哪一天我落在一个。去非常 care 有没有人看见我，有没有人称赞我的时候，我要说我们就已经落到了一个反火的里面。所以欢迎圣灵的火常常在我们里面做调整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也会像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一样哈，他们人数越来越增多的时候，哇，吵架是为什么吵架呢？饭食吵架哈，这什么落到反火的里面去，为饭食来吵架。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去省察一下，到底是反火呢还是圣火。那我自己也是经常在神面前，如果开始发现自己比较想要多一点 glory 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在反火的里面。如果我总是希望我所做的有人能够称赞一下，我就是在反火的里面哈。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写了一篇文章哈，那篇文章里面他就讲到说，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受洗嘛，那么受洗的时候呢，那他带他的一个朋友信耶稣，已经带了很久了，就好不容易那个朋友真的信主了，信主以后啊，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在受洗的那天，他准备了鲜花，准备了礼物哈，就非常希望听到他的朋友可以在讲台上，因为我们教会受洗时都会讲到说。受洗之前受洗之后的改变，那他非常希望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听到他的朋友说某某人带领我信主哈，那就那天呢从头到尾都没听到这一句话，哇，他回家以后非常失望哈，他心里就在那里想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带领他哈信主，今天又送了他卡片，又送他花，又送他礼物，居然都没有 mention 到我一句哈，所以心里非常的不舒服。那不舒服呢，就在就觉得好像怎么我花的那个代价哈都没有被纪念到。所以他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呢，神就跟他讲说，他说啊，一个人的信主是有很你不过是最后一个包子了，你不是第一个，有很多人所做的工作你不过是最后一个。所以他那天就写篇文章，他在神面前就悔改，他就发现说连代理别人信主都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看了那篇文章以后，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圣灵也光照我哈，那我就发现说，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受洗班哦，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以前是我全程教三堂哈，那现在只教一堂。那我教的那一次呢，就是教完了以后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被圣灵充满哈。那受洗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听到一句，就是说，是因为我上受洗班的时候听到刘师母讲的那个哈，所以我本来在摇摆不定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受洗了。这也是我非常想听到的话。所以那天我看到他写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真的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每一个人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绝对不是我们的功劳。如果我们要想把这个功劳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真的要说，好，我们很快的就到反火的服事里面了。因为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开始计较这一些事情，我们就在反火的里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就是这都不是我们做的，这都是神的感动，神所做的工作哈。所以我们欢迎圣灵的 火来来给我们有那个火热爱神的心，火热爱神人的心，不要落在凡火的里面。圣火是不会烧灭我们的，但是凡火会把我们烧尽的。好，然后我们看见说火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灭绝仇敌的工作。好，因此在诗篇里面，诗篇68篇里面，神的话语哈，就在诗篇68篇里面，怎么说呢？诗篇68篇，就特别讲到哈，68篇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讲到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什么？如蜡被火焚化。好，所以这个火可以烧灭仇敌的工作，我们愿神兴起把仇敌的工作给烧灭。好，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刚才特别提到太多的时候，其实教会应该火热的传福音，教会应该火热的哈，凡物可以共用，彼此的需要可以彼此的帮补。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教会是在冷淡的光景里面。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启示录3:15特别讲到，现在在末后的时代，或者说在末后的教会，有许多的教会的情况就是什么？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哈，没有火热，不冷不热。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时候看那个教会不冷不热的时候，也真的很心痛啊。比方说现在在在欧洲哈，有很多的教会都怎么样？都拍卖，为什么？因为教会已经冷了，教会已经不再有人去了。但是更难过的一件事情，许多在欧洲的教会，他卖给谁呢？他卖给回教徒，他卖给穆斯林啊。那现在在这个在欧洲的这一块地方，太多的回教的庙室就被建立起来。所以前几个礼拜刘牧师在讲台上也提到过哈，所以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教会的光景是非常的凄凉，所以我们觉得这样情况实在是心里面很心痛哈。那因此呢我们在美国也是现在有一些很多的教会也是一直活不下去了，所以要把他们的教会的地方要把它卖掉哈。那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教会不是不冷不热的。因此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哈，为教会来祷告，为美国的复兴，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我们盼望圣灵的火是要带来复兴的，能够从120个人可以变成3000人啊。其实最近我自己心里面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吧，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教会，我们教会什么时候能够有120个人参加祷告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有一个感动说，如果我们教会能够有120个人参加祷告会的时候，那个复兴五旬节就会浇灌下来。所以祷告了很多年，但是我感谢神哈，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后来好不容易哈能够突破120个人，现在我们祷告会大概有个200-300个人来祷告，我觉得那是神做的工作。那最近又有一个在我的心里又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哈，我说主啊，你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再一次来经历五旬节哈。我真的相信说我们现在常常讲Shekinah Glory， 讲到 Shekinah Glory 就是讲到什么，我们这新的殿堂要被建造起来。那我们现在都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那我最近就常跟那些同工啊，也跟我们理事会啊，跟我们教会的团体讲，我说我们这个工作要把它再想大一点哈。我说如果120个人祷告的时候，教会可以从120人一天之间变成3000人，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 Shekinah Glory 建好的时候一天之间可以变成5000人，一天之间增加3000人 这是极大的可能啊！我们目前教会已经3000人了，你想想看，教会要变成5000人，刘牧师常常讲，我们教会的5000人意向，我觉得5000人应该很快就达到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 be ready， 我们要预备，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我们要愿意更多的摆上。好，所以今天也在这里呼吁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参与服事了，都要求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让我们有火热的心可以起来服事。不管你去参加诗班，你参加招待，好，你参加这个医治祷告团队，好，参加开交通车，好，参加 shuttle bus， 我们教会可以服事的太多了。一年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可以，都可以为一个服事的团队，有时不止一个团队祷告。我们教会起码有52个是团队，哈，服事的团队，我们都要加入在这个团队里面啊，一起为神的复兴、为教会的复兴来做预备，不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是不冷不热的，哈。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在神的面前能够等候，能够愿意神的火来燃烧我们的时候，我真的相信这一个复兴绝对会临到。那么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也求跟神求好，你知道当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耶稣用圣灵与火为这些门徒施洗的时候，恩赐就随着降下来了。好，所以在这个恩赐里面有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如火，耶稣用圣灵如火，圣灵好像火一样为我们施洗的时候，就会经历到一个恩赐。而这个恩赐是在使徒行传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提到的恩赐，也是最，既然第一个提到这个恩赐，这个恩赐一定是最容易得着的。阿们啊，是哪一个恩赐？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方言恩赐好像觉得很难得着，哈。那也有人，我也听过有人讲，哈，说啊，师母啊，这个人才刚刚受洗，可不可以教他说方言啊？或者说要不要为他祷告，让他说方言？当然要咯。这个方言是什么？其实是最容易得着的恩赐。方言，尤其是说方言，这个不应该是最，是好像要成为基督徒很久才能够说方言。其实方言是什么？第一个可以得着的恩赐，哈利路亚，应该是最容易得着的恩赐，是圣灵的火焰浇灌下来的时候，按手在每一个人头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个别国的话来，圣经上跟我们解释到这个方言，他说这个别国的话，这个方言是怎么样呢？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方言来，这个方言的内容是什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着方言，方言什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讲说上帝的 大作为。在这个方言里面，耶路撒冷刚才讲到的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多的国家，不同的族群的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信主啦。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方言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绝对不是属灵的强人才有方言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方言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等一下，今天像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来追求，求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说方言。好，那因此呢，我们看见这次特别讲到圣灵好像火一样，哈。那因此这一个方言刚才提到这个说方言的这一个恩赐，哈。使徒行传第二章又提到什么恩赐呢？说到讲到有预言的恩赐，对不对？好，第二章17节就讲到说，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什么？要说预言。好，还有什么呢？异象。还有什么呢？异梦。这些都是恩赐。所以当这个圣灵浇灌下来，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充满，好，耶稣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的时候，恩赐也要在我们的中间能够畅流。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那还有一些的恩赐，我们下两次我们会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恩赐。那么因此在我们个 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恩赐，我们的恩赐要如火一样的让它眺望起来，所以要把那些炉灰吹灭。你信主的时候，或者你曾经非常热心爱主服侍主的，那么可是你现在已经冷了，或者你现在已经不再服侍了，那是因为什么呢？炉灰啊把我们的这个火遮住了。因此我们才要讲说，我们求神让我们把炉灰吹去，把那个凡火除掉，让圣火重新在我们里面能够燃烧。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因此在其实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的地方也提到这个火。那我很喜欢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特别讲到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先假的这些先知他们一起在那里呼求，在那里讲什么要明白到底哪一位他们所信的神，哪一位是真神呢？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巴利的先知在那边祷告，以利亚他也带着这些那个以色列的支派在那里向神来祷告。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筑坛，他们筑坛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坛的四围倒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在那边倒水，然后欢迎神的火降下来，可以把那个沟里面的水可以烧去。你知道以利亚在那个时候所做一件事情，他就把十二个支派招聚来的时候呢，就对他说什么，我们要重修祭坛，要重新把这个祭坛修好，不但要重修这个祭坛，要献上燔祭。燔祭就是什么？身体献上，当作燔祭，全人的献上，然后在那里跟神呼求，求神降下火来。今天教会如果不冷不热，或者我们自己不冷不热，或者我们的家庭里面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说，让我们能够重修祭坛。我们的小组要重修祭坛。这重修祭坛的时候怎么修呢？不是一个人修，他把十二个支派都招聚来了，所以我们要邀请我们小组的组员，我们小组里面的那个 JPJ 那个核心的同工，我们一起重修祭坛，一起来让这个祷告祭坛祷告能够重新燃烧起来。好，我们在家里面丈夫妻子带着我们的孩子重修那个祭坛，让我们这个火可以在里面祷告重新的修起，献上我们自己一起来祷告，让神的火在我们中间可以降下来。弟兄姊妹，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一次就够了。以利亚在那边重修祭坛，在那里献上燔祭，在那里凭着信心呼求的时候，他祷告多久啊？起码祷告几次？起码祷告了七次，对不对？其实应该说他七次去差人去看看那个雨有没有下来，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就看到什么，本来看到哇巴掌大的那个云，那他就知道，然后他就跟那个亚哈说什么，你快点套车，那个神的工作要坐在你前面，那个一来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太奇妙。那我再讲一个见证，我跟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好多年前我们一起要去那个摩洛哥那个国家做祷告行进。我记得那次我们在摩洛哥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就到一个摩洛哥的一个山上，我们就在那个山上要为摩洛哥祷告，然后我们在那个山上可以看到整个摩洛哥那个国家还有他们的 city 他们的城市情况，我们就站在那个山上来祷告。那天就这样子就站在那边祷告，这样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后忽然一下子就看见，就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看到那个云啊，开始本来天气很好，就看到那个云就过来了。哇，那我们还在那里祷告，可是那个云就越来越大，忽然一下子 到我就听到别人就说快点逃，快点走，快点走，那个要下大雨了。那我们几个人还在那边祷告，然后我们就还在那边唱歌，哈，神啊，圣灵的风吹来了，神你的火要降在这里啊，神啊，你的雨要浇灌下来。就我们歌还没唱完，就倾盆大雨就浇灌下来。哦，我们就赶快跑，因为那个雨实在是太大了。在那个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就好像就觉得说，好像那个以利亚在那里呼求。你刚开始的时候只看到一小片的云，但是神的工作真的要浇灌下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来都来不及了。同样的复兴要来的时候也好像来不及了，你知道，就是神的工作做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要有那样子一个期盼的心，哈，我们也在祷告，欢迎神的工作真的在我们的中间更大的教会要大大的被兴旺起来。那我们也看到说，圣灵不但让教会被建造起来，让教会能够承担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哈，让这个福音的火可以燃烧出去。那我们也看在神也愿意在教会里面让神的工作能够被大大的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哈，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就提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人的喜年。那么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受过试探以后他在圣殿里面拿着以赛亚的书做了这一个宣告。今天这样子的经文也要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么主耶稣说完以后就坐下来。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基督的恩膏里面，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之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我们领受耶稣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我们也要领受这个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他还有怎么样呢？用膏来膏抹我们，用膏来膏抹我们。那么这个膏就是膏油，这个膏里面来膏抹我们的时候，可以带出我们在侍奉中的大能。这个侍奉中里面的能力是什么呢？是有我们有权柄，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做释放的工作。好，那么因此这个路加福音提到说，我们不但是能够传福音，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膏抹的里面差遣我们报告被掳的要得到释放，瞎眼的可以怎么样得看见，好，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今天这样的事情都要应验在教会里面。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思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的小组的教会，讲到教会的兴旺，好，他们凡物的功用，他们能够顾念贫穷的人，在他们中间，使徒行传就让我们看见，当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教会兴旺的时候，神迹奇事都发生，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什么？不但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要经历到膏被他来膏抹，膏油在我们的当中，这个膏油要显出神的能力，要显出神同在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膏油里面重新的被建造起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要在恩膏里面来服侍。那么圣经上面讲到的这个恩膏，特别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讲到，他说恩膏是需要肥壮，恩膏是需要肥壮了，恩膏肥壮起来就可以撑开什么一切沉重的轭。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的第二十七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们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们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因膏油的缘故毁坏。换句话说，这个膏油是什么？要 肥壮起来，就可以撑断那些的恶。好，膏油肥断起肥那个肥壮起来，膏油厚重起来，就可以毁坏一切的恶，一切沉重的恶。也就是刚才路加福音里面讲说，可以怎么样？可以使被掳的人得自由，使被压制的人得自由，使被掳的人得释放，要撑断一切沉重的恶，让那个膏油在我们的中间。在这个膏油的里面，我们也思想到哈，《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里面哈，就这样讲到这句话。我们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哈，《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我们一同来念。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非常清楚提到神怎样以什么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让他可以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所压制的人。这节经文也是康麦克牧师哈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非常喜欢引用的一段经文，讲到神的圣灵和能力要来膏抹耶稣。那今天既然神的圣灵和能力要膏抹耶稣，今天我们在耶稣的这个受膏者的里面，我们也要领受耶稣用圣灵跟能力来膏抹我们，好让我们可以使受压制的能够得着自由。阿们。那我们看见那这一个膏油呢，显在人的身上啊，可以带来什么呢？哎，我今天也带来那个膏油哈，等一下为大家祷告的。膏油显在人的身上可以带来什么呢？可以带来喜乐。好，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说，他要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要代替悲哀，赞美衣要代替忧伤之灵。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膏油里面要带来医治，好，要带来医治，要使我们的悲哀可以过去，喜乐油可以带来悲哀，哈利路亚。所以膏油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好，那我们也可以看见雅各书第五章讲到，好，雅各书第五章里面雅各书第五章哈，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好，所以这个膏油可以带来什么？医治，可以带来医治。那么特别在马可福音哈，会更加的清楚看到说，当时主耶稣还有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哈，碰到有那些有疾病的人啊，为他们祷告啊，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说，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一个工作哈，那个让他们用油可以来抹那些有疾病的人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膏油可以给我们带来医治。那么膏油还可以做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膏油可以给我们带来引导，好，自有圣灵的膏油在我们的心里，能够让我们引导我们，指出来神的心意。所以膏油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引导啊，自有神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来教训我们，来引导我们。那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讲到，这个膏油是供应我们啊，供应我们，所以非势力非才干，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的膏油来供应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有膏油在恩膏里面来服事呢？耶稣，主耶稣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能够在旷野里面被圣灵引到旷野四十天禁食祷告。我真的觉得说禁食祷告其实是帮助我们可以 胜过仇敌啊，帮助我们能够不听信仇敌的谎言，禁食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学习禁食的祷告。那么但是禁食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哈。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有讲说，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神所定的禁食里面来禁食祷告，是神所呢，不是好像哎呀，有些人说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啊，禁食祷告一下哈，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乃是什么神所拣选的禁食。好，那么我觉得禁食祷告，我们要了解到神所拣选的禁食不是为个人的利益，禁食祷告是在特别要与神的心同心，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增加，那我们来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呢，也不是那个不是什么叫什么万灵丹，是说啊，你以为一禁食祷告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不见得。如果你禁食的祷告你没有得着信心，你禁食祷告里面不是神要你所做的，那你就什么用自己的意念，你以为禁食祷告了神就一定要垂听吗？如果你的心怎么讲心不对，你禁食祷告还是不对的。所以不禁食祷告不是仙丹灵药。所以有些人说我今天去赶鬼，我赶快禁食一下。虽然耶稣有一次说有一个父亲带着他这个癫痫的这个儿子去找耶稣，那个父亲怎么跟主耶稣说他说我去找你的门徒们都没有用啦，鬼都赶不出去，那所以我现在要来找师父了。那么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这个儿子病了多久？然后他说从小的时候就有，那很惨啊，那个鬼把他儿子摔来 弄来弄去。然后主耶稣就问这个父亲说，你信吗？他说什么？我信，可是我信不足。然后接下去主耶稣就叹了一口气说，哎，这一个不信的时代，然后说什么，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祷告不可。其实主耶稣要讲的是什么？这一类的鬼你一定要怎么样，你禁食祷告是要有信心。耶稣说什么？你这一个不信的时代，你耶稣先问他你信不信，他说我信，信不足。所以信不足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的。你今天我们要禁食祷告，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在旷野禁食祷告，其实每一次都是魔鬼怎么样来试探主耶稣嘛。每一次试探，如果你里面没有那个信心，魔鬼一试探就垮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类的鬼要赶出去，我们要靠禁食祷告，是要禁食里面得到信心。阿们。好，那还有呢，禁食祷告圣经上也有提，特别有提到我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分定禁食的日子。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比方说一个礼拜有一天，或者一个月有一天，或者在节期的时间特别来禁食祷告，这是好的，这是分定禁食的日子。这样了解哈，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哈。好，那我们就看见说主耶稣的模式，他是在禁食祷告里面哈啊，完了以后那个圣灵与他同在，被圣灵充满，神的灵就来膏抹耶稣哈。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模式，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就祷告哈。那其实他们120天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并没有讲他们禁食哦，有没有禁食我也不知道哈，也许有也许没有，可是起码知道一点什么，他们专心的祷告，他们得着这样子一个能力，被圣灵充满哈。那么还有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样子在恩膏里面的服事呢哈？那我们就是要能够知道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好多次都提到这个祷告里面让这个恩膏可以与我们同在。那还有一件事情很宝贵的，就是能够常与有恩膏的人在一起哈，常与有恩膏的人在一起。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常常跟一个有恩膏的人在一起，你一定就会受他的影响嘛哈，受他的影响。但是这个跟有恩膏人在一起，不是说哇今天你身上很多恩膏 高，摸你一下我就有恩高了，不是这样。你是什么跟他常在一起，就是说你可以彼此能够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往好的，往追求，往渴慕的地方，而绝对不是说多摸一下你就有恩高了。对，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常与有恩高的人在一起。我记得我自己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我非常盼望那个圣灵的工作，盼望能够再成为这个好像一个恩高的器皿哈。那当时就有一位神的仆人叫米勒牧师，他就跟我说到，他就说你如果真的盼望能够，就跟我说他就寄了一卷video 给我看。那么那一卷 video 呢，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寄了那个 Benny Hinn 的 video 给我哈，然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知道恩高怎么运行，恩高是怎么样工作的，你要知道他说你就去看 Benny Hinn。 他说他是一个很知道神的恩高怎么样运行的人，下礼拜我还会再分享哈。那我当时呢，我就真的去看那个 video， 看这个东西。所以刘牧师常以前常讲到是说，我看 Benny Hinn 节目的时候，我的那 Benny Hinn 说你们先把手伸出来，我就把手放在电视机前面来领受。我是每一天早上都看 Benny Hinn 的节目。你要常与有恩高的人在一起嘛，那你越多看，你越多的体会的话，我们也什么样，我们就可以就是保持我们的一个心，常常在跟那个神的亲近里面哈。像这个康麦克，我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是有恩高的人。以前米勒牧师也是有恩高的人。你觉得跟这些有恩高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影响你一直想要什么往上走，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特别提到圣灵与教会哈。圣灵与教会，我们提到两方面的工作，圣灵与教会。一个就是圣灵好像火一样，有火焰的舌头降下来，圣灵好像火一样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的产生，来承接神的心意。那么神的心意里面，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所以当我们今天有这个圣灵的火在我们中间，我们要领受这个方言，哈利路亚哦。那个在这个火的里面能够领受这个方言，方言是所有恩赐里面最容易得着的哈。那我们领受这个方言，可以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可以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圣灵与教会，教会需要有膏抹。这个教会的膏抹里面，让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呢，他能够经历到被释放那个被掳的可以得到自由，那有疾病的就可以得到医治哈。所以圣灵好像膏油一样，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不冷不热的，是里面能够火热的哈，有圣火来燃烧我们，然后我们有膏油可以起来服侍。那我们下个礼拜还会更多的来分享哈。那有一些的作业也请大家可以能够做一下，谢谢已经有做作业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做作业的，你可以把那个讲义再看一下，或者把经文都找出来，因为我们也讲得很快，很多的经文没有办法在课堂上能够来讲哈。所以也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也能够看一下这些的经文。好，那我们现在就再次来唱这首诗歌哈。我们就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哈。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 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神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生命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你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哈利路亚，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晚上你真是欢迎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是不是在我们里面仍然是不冷不热？我们欢迎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然后烧去那一切不属于神的心意的，把那个凡火来除去，让圣火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真欢迎神的火来燃烧我们，让烧出我们对耶稣的热情，烧出我们那个爱灵魂的负担，烧出我们那一个愿意被神来使用、来使用的一个器皿，好让主的膏油今天晚上就来膏抹我们，让我们的里面不但被圣有接受这个圣灵的灵洗，我们也有神的灵在我身上，就用膏来膏抹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的重用的器皿。哦，可以真的是能够医治病人，真的是能够让仇敌的工作退去，让使人能够得着自由，这是不是你的渴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哦，真是开口来跟神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开口来祷告，欢迎神的火来燃烧我们。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晚上我们在你面前，主，真的是有那个渴望的心，我们欢迎你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每一位。主，好让你的基督的身体，让这一个教会，让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家庭都被你的火燃烧。好，主，让我们真的是烧出对你的热情，烧出那一个传福音的负担。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哦，主啊，都有福音的火在我们的里面，都有祷告的火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的生命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主，我们能够影响这一个时代，更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主，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一个时代，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好像很大，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愿意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周围的人就开始做影响的工作。主，你今天膏抹我们，用你的膏油来膏抹我们。主，让我们的心被你膏抹。哦，主，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每一天都能够成为靠近你、亲近你的人。主啊，让那个进食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哦，主，不仔细的祷告在我们的里面。主，让你圣灵的火，哦，就把我们一切的杂念、我们一切的一切不讨你喜悦的都能够烧尽。好，让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火不住的燃烧。哦，没有凡火，只有圣火。哈利路亚。主，让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感觉到疲累。 因为有圣火，有你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哦，你的火就带来了能力，就带来了影响力，哦，就能够烧灭一切仇敌的作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不愿意是那一个不冷不热的，我们愿意我们心中火热。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无论我们开车到了我们的家里，你的火仍然在我们的里面燃烧。主，让我们到了家里面看见我们的家人，他们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脸上有基督的荣光，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热火。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就火热的爱你，我们也火热的爱我们的家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